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开始辅导大圆满前行广释的第十二堂课。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识，顶礼历代诸大恩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无量众生发起殊胜菩提心。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的研究。那么我们在这个学习潜心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应当对这个潜心法非常的这个重视，因为我们按照上师传承上师们的这个清净传承，还有传承上师们的这个窍诀，那么修行的话一定要按照这个次第。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就是说学习潜心的过程当中，在字面上啊虽然非常容易这个理解，但是它的这个意义的话还是非常甚深的，尤其在这个大家真正来观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说特别容易能够升起这个定解，而且就是说像观这个就是七脉明点啊，观这个本尊等等的，有一个所缘境比较容易观，但是我们修这个想满难得呀，修这个寿命无常，真正相续当中要产生一个定解还是说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就是说修这个前行的过程当中，而且这一次上师啊堪布啊对这个非常重视，而且一定要要求我们把这个前行的这个基础要打好，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把基础打好，那么相续当中的这个就是说修行境界呀，还有烦恼是很容易这个就是说烦恼容易消除，然后修行的这个境界也是非常这个稳固的。否则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次第给打乱了，然后首先从最高的法开始修再往下的话，那么自己的这个修行啊往往出现一些违缘，或者说是这个半途而废乃至于最后啊对这个上师三宝退失信心，升起邪见。所以像现在的这种现象是比比皆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对这个道次第啊不是说特别这个重视。所以我们说现在啊每个人有缘能够说悉修这个解说道，应该是说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这个按照上师的窍诀来要求自己，尤其是一步一步啊打好这个次第，那么要这个让自己的这个相续堪忍啊调柔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上一堂课讲到了说因取之行为当中要依止四想，那么一指思想的话大家也应该记得，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要做病人想，然后对这个妙法要做这个妙药想，对上师的话善知识做这个名医想，然后对经济修行做这个医病想。那么这个思想的话上师前后啊彼此有这个一环扣一环，是非常的这个关键的，尤其在这个上师和弟子之间的这个就是说因缘的话也是说非常的这个奇妙。比如说我们作为弟子，如果不把自己看成一个病人的话，那你肯定不会说去这个就是说强烈的祈求心啊去依止上师然后去修行。那反之如果说依止上师之后的话，自己就是说不去这个依教奉行把自己的一切希望全部就是说托付给上师，然后让上师加持自己，最后就是把自己扔到这个极乐世界的话，那这样就是说可不可能说真正的这个实现呢？对大多数的这个众生来进行讲的话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说依止思想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摆正自己的这个心态，因为在现在有些就是说没有真正就是说懂得一些佛法的道理，一方面就是说走入两种极端，一个的话是说根本就是认为自己非常这个立根根本不依止上师认为依靠自己的这个智慧的话完全可以通达万法，那这也太过分了，因为佛法无人说，随会莫能解，这是一种这个就是说偏激。那么另一种偏激呢哈，又认为就是把一切的这个希望全部就是托付给上师平时自己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啊无恶不作，那最后就是说把自己的这个解脱呀、往生净土全部托付给上师的话，那这也是说太过分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比喻当中啊对应这个意义对应比喻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了解了上那个就像这个比喻当中啊病人和医生之间的这个缘起，那我们知道那病人找名医确实说他也找了以后他不服药，说这个医生没有用，医生没有能力的话，那这肯定是那个非常不合理的。所以像这个就是说病人和这个医生之间，那么病人有病他需要这个就是说去寻医，如果不寻医的话自己又没有这个能力，那肯定会这个就是说面临死亡。那寻了医之后的话，那么医生告诉他怎么做，他应当什么呢？就是说 遵从医嘱，然后就是说服药啊，按时治疗，那自己的这个病啊才有说痊愈的这个就是说希望。所以像这个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这个缘起，我们如果懂得以后的话，那像在佛教当中啊、就是师父和弟子之间的这个就是说关系的话，也是说这个非常的这个微妙。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依止上师，另一方面的话，依止上师其实主要就是说依止上师的这个教言啊，要依教奉行。如果对上师的这个教言自己没有依教奉行，没有让这个正法融入到自己的相续啊，那即便就是说跟上师贴得再近的话，也不一定对自己的这个解脱有决定性的这个帮助。所以这里边我们上一堂课所讲的这个内容啊，大家也应当就是说好好的这个思维，因为在这个末法时代啊，各种现象都是有的。有些做弟子的反正对这个上师的这个期待是特别大，把自己的一切的这个就是说那个就是希望啊，全部就是说放在上师的这个身上，然后平时自己也不修行善法，然后就是说无恶不造，那这样也是非常困难。那么还有一些上师的话可能就是说显现上不太精通经论的这个上师，那么也是说轻率的给弟子承诺说没事没事，说你临死的时候只要想着我，我就会来接你，说你现在怎么样遭罪都没问题的话，那这种说法也是说太过这个大胆了，而且就是说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所以我们一般说，你像世间人啊，他这个就是说不犯法这是最好的，如果一旦就是触犯了这个严重的法律啊，那肯定要就是说受到这个法律制裁，而且特别特别严重的这个就是说犯罪，那即便是说一些特别高的这个领导就是说想要这个就是救护你的话，也是没办法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啊，有无期的这个因果规律如果说我们造了这个恶业，没有就是说集成当中啊精进的去忏悔去修行的话，那么在这个临终啊，你自己造的这个业是任何人无法来进行代替无法来进行就是说来给你消除的，只有唯有通过自己的这个修行的话，那才能够说消除这个业障啊，获得这个解脱。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对上一堂课的这个内容大家也应当就是说去思维一下。那么紧接着我们上一堂课的这个内容啊，我们也是讲到了说就是说这个获得这个侠满难得的人生啊，在获得侠满难得人生的这个时候的话，应当是说一种警戒线。我们就是说如果是有正知正见去修行的话，会获得解脱，否则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再去这个就是说束缚，那会必定会什么呢，就是说再这个轮回当中生成啊，然后造恶业，不断的感受这个痛苦。所以应该是说永远做善，还有永远这个就是说作恶的这个警戒线。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唯一就是告诉我们，在依止上师已经有这么好的因缘，而且依止上师又给我们传授了殊胜的这个显宗密宗的法药，而且就是说关于修行的这个次第啊，完全给我们以非常这个浅显易懂的方式明显给我们做了宣说。那这个时候的话，一定要自己去这个在活着的时候去修行。所以我们以下讲的这个内容的话，作为尤其是说我们修行解脱道的这个修行人的话，不要把这个希望全部摆在最后老的时候或者是临终的时候，哎，我再去修行，再通过上师的加持。应当是说自己现在，你不论是十几岁遇到佛法也好，二十几岁遇到佛法也好，乃至于说四五十岁啊，然后遇到了这个佛法，那么在我们遇到佛法的这个当下的话，就应当尽己所能的去闻思修行不论是你闻思也好，或者说在这个老年的时候自己念持咒啊礼拜啊，供养这个三宝啊，那么尽己所能的要做一些这个圣意和世俗的这个善法啊，那么自己要去这个行持，这是说非常非常关键。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讲这些道理。那么这里边讲到说，以此相反，当前有许多金忏师当盲人的枕边念诵上去下去之关键，如马随辔头所转这里边其实主要就是讲到现在在那个藏地嘛，就是说一些这个就是金忏师这里边也是讲了很多金忏师，那么就是给这个亡人念经，也有给这个活人念经。一般给就是说亡人啊，经常在藏地很多，因为就是全民信佛的这种状态，基本上家家户户啊，那么比如说有亡人的时候，或者说有病人的这个时候的话，都会请这个金忏师啊去给他们念经。那么一般给亡人都是念这个极乐圆满大书啊，还有这个文解脱经。那么给活人的话是念这个长寿大修法，然后给他来进行加持。应该是说在藏地的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基本上就是说一些这个就是牧民啊、农民啊等等的经常会请一些这个喇嘛、一些出家人啊去给他们这个就是说念经。那比如说在这个一些金忏师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到亡人家去念经的时候，家里死了人，那么一般有能力的话会在这个七七四十九天给他办这个法事，然后请这个就是说出家人啊，然后就是说去给他念这个文解脱经。 经给他做这个灌顶啊，然后做这个加持，做这个直指。所以当时就是说在这个这一句话的话，实际上是在这个文解脱当中啊有这么一段话啊，而且当时金唱师也会跟他来进行做这个直指啊，说你现在已经进入中阴了，说你现在就是非常非常关键。为什么呢？是你上去啊，上去就是说往生到善去，往生到善去，下去的话指的就是说堕落到这个恶趣。那么也就是说你往生善去和堕落恶趣的这个关键，那么就是现在在你进中阴的这个时候你应当注意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打了一个比方，就像马随着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嘴上的这个辔头啊所转善于这个驾马的人，那么就是说拉的这个绳索牵动的这个辔头啊，那么就是说往他往哪边牵的话，马自然就是说随这个辔头那么往东往西往前会这个奔跑的。所以在这个人临终啊，然后就是说转世中阴的这个时候的话，心识是非常的这个敏锐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是他上去下去的这个关键。那么当时金唱师啊都会这样来进行念，但是事实上到了那时，除非是前世修道的大德以外，大多数亡灵都是背后为业力的狂风所驱逐，前面有阴森可怕的黑暗相迎接。就这样夹入中阴的险城狭道中，不可思议的阎罗狱卒口中喊着杀杀打打穷追不舍，当时无处可逃，无处可藏，无依无靠，处在这般无可奈何无所适从的时刻，又怎么会是上去下去的关键呢？这里边华真波切也是讲了，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临终超度啊，那么这也是说有一些加持，也是说有他不共的这个功德。但是我们如果作为一个修行人啊，懂得了这个佛法，那么就是说不修行，唯一把这个希望就是寄托在这个临终的时候通过这个上师的这个加持啊，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进行讲的话是不现实的。虽然是说对于一些这个极少数的这个高僧大德呀，他这里边是说事实上在那个时候确实有一些这个高僧大德他有前世的这个修道的这个福德善根啊，那么这个时候在他临终的时候，一些有前世修道福德因缘的这个善根的高僧大德，那么通过他的这个同心道友啊，还有一些这个上世的这个就是说超度确实他会有这个就是说解脱的这个就是说机会啊。比如说他在这个就是有些是在这个法心中阴的时候可以获得这个就是说解脱，可以获得解脱。那么有些即便说当下没有获得解脱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就是说死亡中阴的时候，通过上师在他的耳边然后给他做一些直指的教言，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要入胎的话，那么把自己的这个心识啊观成这个轰字或者是奢字，然后来进行做这个直指，说如果要往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净土的话，那么把自己的心识观成这个奢字跟阿弥陀佛就是说无二无别融为这个一体啊，那么自己这样做观想的话，必然也会往生到这个就是说清净刹土就是这样来进行做这个直指。然后我们这样就是说做这个观修啊，对一些有非常这个就是说殊胜的这个善根的一些修行人，一些高僧大德来进行讲的话，确实是能够什么呢，就是就是说那个去往生，比如说在这个有些是马上在法心中阴啊，就可以就是认识自己心的本性，就能够获得解脱。有些当下虽然不能够认识，但是在这个死亡中阴的时候，那么按照上师的这个就是说直指啊，每天就是说比如说在这个亡人啊，他的这个就是外气已断，内气未断的时候，这个时候给他做那个就是说直指。有些在这个时候就已经认识心的本性，那么有些的话，在这个就是说内气也已经断了，那么乃至于在这个七七49天，通过上师每天给他做这个直指啊，那么一种强制性的就是说加持破瓦法那么个别就是说有缘者的话，确实他可以转生到这个善趣，乃至于说甚至他可以获得这个解脱，这是肯定有的。但这里边华智仁波切也是讲了，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是说有前世修道的一些大德以外啊，是极个别会有这样的一种通过强力的加持啊，通过上师的这个就是说临终的这个超度，确实有往生的这个可能性。但是说我们对于大多数的亡灵啊，因为在生前没有就是说努力的这个断恶行善，没有修持善法，那么就是积累了种种的贪嗔痴的这个恶业，那么这个时候对于他来进行讲，其实最关键应当是说在他活着的时候断恶行善，那么在这个临终的时候的话，在这个就是说中阴的时候，就像一个恶狗一般啊，你再怎么样跟他这个做这个就是说那个接引啊，然后超度的话，往往就是说不是那么容易来进行做这个超度的。所以像这个我们在以下所讲的这个内容，就是说 我们就是说修行获得解脱最关键的，其实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理念，就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而不是说在这里边好像就是在这个临终的时候那么一刹那就能够获得解脱，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个事情。所以在这个显现上啊，那么就是在藏地的大成就者，像如来亚尊者还有华智仁波切啊，在不同的这个教言当中显现上都是这样说的，说到了这个中阴的时候啊，那么像我们这样的人说完全依靠一个念简单的这个仪轨啊，然后就是说能够获得转依，能够获得解脱，这是说非常非常困难的。因此说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啊，修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这样就是说来进行给我们做了这个教诫啊。所以我们说对于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像这些高僧大德其实完全就是说已经获得了这个自在，但是为了教诫我们的一些这个后学者啊，那么对于这个生前的这个修法一定要做这个重视的时候，也是跟我们做了这个教诫。所以像他们那么非常了不起的高僧大德都做了如是的这个就是说示现，那我们说对于大多数的这个亡灵啊，那么在生前没有就是说断恶行善，或者断恶行善的话也仅仅留于一种这个形象上啊，自己没有就是说这个就是说非常精进的努力的，然后从这个自己的内心啊调入自己的这个相续啊，断除一些这个食指的话，那么一般都是说背后啊被这个业力的狂风，那么贪嗔痴依靠贪嗔痴所造的这个种种的这些身口意三门的这个业啊，被这个业风狂风所这个驱逐，那这样驱逐的话非常不自在的，那么在这个面前在临死死亡了以后的话，有这个阴森可怕的黑道黑暗啊向这个迎接。所以在这个中阴的这个狭长邪道当中啊，那么有不可思议的这个阎罗狱卒啊会这个就是说驱赶着你，而且有一些比如说生前造了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些杀业啊，那么在这个临终的时候会有这个就是说阎罗狱卒啊，他会示现成这个牛头马面非常恐怖的这个形象驱逐着你，而且就是说那个口里喊着打打杀杀啊，那个时候的话我们是非常非常不自在的，魂魄的话也是说处在一种极端的这个恐怖当中啊，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在很多的这个大德的教言当中说，如果一个人他的这个恶业特别重的话啊，那么马上在他这个临死的这个当下会示现这个显现在他面前会显现非常恐怖的这个地狱景象啊，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在极端的这个恐怖当中自己的这个心根本无法来进行得到这个自在。所以他这里边也是说口里喊着这个杀杀打打，那么穷追不舍，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自己的这个心识啊根本无法来进行自主，所以就是说处在一种无处可逃无处可藏然后无依无靠，并且是说非常的这个无可奈何然后无所适从的这个时刻，又怎么可能说是上去下去的这个关键，好像自己能够自主啊随着这个上师的这个指示那么直接认识自己新的本性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就像这个狂风吹落叶一般啊，那么自己的这个心识啊不得自在。所以像这个以下莲花生大师他也会说，这个时候的中阴就像鱼狗一样非常顽劣啊，那么就是说那个他一直想向外面就是说去这个驱逐然后就是不听主人的这个一种野狗啊，不听主人的这个话，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心识就像野狗一样，所以非常这个就是说不听自己的这个使唤。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生前有修行的力量的话，那么在生前对自己的这个心啊有自在的这个能力，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说可以一方面通过自己修行的能力，另一方面的话通过上师的这个加持力，那么在这个中阴的时候确实也是非常关键能够获得解脱。但是如果说完全在生前啊有这样的一种心念，有修法的机会不修法，然后完全的话把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希望放在这个临终的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也是什么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困难。你想一想在生前的时候上师让我们断恶行善，这个时候自己的这个意识啊处在一种这个平和的状态当中，完全就是说有能力应该可以去修行，那自己都不愿意去修行想要造一些恶业的话，那不要说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完全处在一种非常这个恐怖的这个状态当中，那这个时候说上师指点让我就是说认识新的本性能不能够认识呢，那是说非常非常的这个困难。虽然在藏地以前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公案，比如说以前就是说是真实在以前出现的嘛，说这个人啊非常的这个十恶不赦，是一个大坏蛋嘛，但是他就对他的那个上师确实是一个大成就者，然后他就要求强烈要求说我死的时候一定要上师你来那个给我做超度，而且当时也是抓着他的这个领口嘛，非常这个就是说那个不讲理的，然后就是说要上师给他那个超度，那上师也是非常慈悲，当时也是慈悯他也是答应了，后来果然那个十恶不赦的那个大坏蛋然后最后就那个死了嘛，死 了以后的话，当时上师也是神通了之，当时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做这个佛事嘛，他当时也是对这些弟兄说，说我现在马上要回去，说我的一个弟子啊，我以前答应过他要超度他，他说他现在已经这个就是横死了。那当他赶回去了以后，确实依靠这个大成就者的这个不共加持力啊，那么也是对他起到了一种加持，好像这种强力把你的头发一样，当时也是说把他带到这个那个前往这个清净插土的插土的这个路嘛。但是因为这个人业力太大了最后的话还是什么呢，就是半途啊后来也是那个掉下来了，没有真正往生到这个清净插土。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不论是藏传也好汉传也好，确实就是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啊，也是那个传下来一些超度的这个仪轨啊，然后就是说忏悔的这个就是说仪轨，确实就是说是有的。那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那个汉地啊，地藏经里边，你像这个就是观木女母为了救母，然后对她母亲也是说通过做佛事啊念经啊，也是给她就是说拜佛呀、啊、然后就说虔诚的这个祈祷诸佛，然后也是有超度的这种情况。但是地藏经里边佛也是说了，你像这个生者对亡者念经的话，七分功德，六者是生者自获，亡者的话只能够说获得一份功德，而且说对这个亡者真正有加持力的话，是要依靠自己有前世的这个善根福德，比如说遇到一些真正的这个大成就者，那么他对这个凡夫确实有这个不共的这个加持力。但如果说我们没有跟这个善事真正接上缘，或者说你在这个比如说在城市里边很多一些道友应该就是说有这样一种体验不要说大成就者，可能说遇到一些真的能够给自己就是说念佛的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同行道友，不论是居士也好出家人也好的话，都是非常难以这个遇到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说我们完全把这个解脱的这个希望全部就是寄托在这个临终的这一刹那的话，那么也是说非常的对自己的这个人生啊也是不负责的一种这个行为。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啊就是说华真波切确实也是说又怎么会是上去下去的这个关键呢？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凡是就是说对自己的这个人生对众生的这个人生负责任的话，那么不会说完全好像自己就是说狭满难得的人生获得了，这个时候不去利用，哎，等到人死了以后再去利用的话，那么这种说法确实也是说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说可笑，而且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想法和这个心态，或者是一种这个行为啊。但是有些人也会想比如说那是不是说这个就是说你像我们在藏地说这个文解脱啊，因为他这一句话当中啊说上去下去之关键，如马随辔头所转，那么确实是文解脱当中的这个一句话，是不是说这个念临终的时候给他念经念这个文解脱这么殊胜的这个加持，听闻就能够获得解脱，完全没有用呢？其实也不是的，因为我们在这里边一定要知道，就是说像这里边侧重的这个关键点的话，就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修行人修行的这个关键是在活着的时候要掌握自己狭满难得的人生，不要就是说孤注一掷啊，完全就是说好像寄托在这个死亡的那一刹那，这样是一种不好的这个心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讲的话，那么在这个生的时候是更加这个关键的，并不是说这个文解脱好像一点加持力也没有，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不要说文解脱任何一个就是说像这个给他念佛也好，在临终的时候耳旁念佛呀，或者说给他念经啊，一些书上的这个经典等等的然后通过这个就是说给他供养上师三宝给他积累一些福德的话，都会对亡者起到相应的这个作用。这不是说在藏地念这个文解脱，那么乃至于在汉地啊，经常就是说有这个家里有这个亡人的时候，都会到寺庙里边请这个僧众念经，然后给他来进行做一些这个布施啊，那这样子的话确实对亡人会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说那个利益啊。但是我们在这里边的话不是否定说这个临终啊给他做这个加持，然后做超度的这个功德，而是说两者相比的话，我们说在活着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啊应当自己就是说自己是自己的这个护主，然后就是说别人不是我的护主，是自己是自己的护主，那我应当什么呢？自己就是说把握自己的这个生死，这个是说对于我们每一个现在有自在力的有一点这个取舍能力的这个修行人来进行讲的话非常非常的这个关键所以下面的话又接着讲说，如乌金莲花生大师也说，灵牌之上灌顶时已迟，灵魂漂泊中阴如鱼狗意念善去笔者有困难啊。那么莲花生大师也是这样讲的，说在这个灵牌之上来进行做灌顶，这个时候就已经迟了然后因为什么呢，说这个时候中阴的这个灵魂啊，它漂泊在中阴的这个肠道当中，就像鱼吃的非常这个恶劣的这个野狗一般，这个时候说让它意念上去啊，确实非常有这个那个就是说困难的 非常的有困难啊。所以它这里边灵牌的话，在藏地一般就是说做超度啊，一个家里边死了一个人的话，那么要给他做灵牌，这个灵牌做的这种方式啊，他要画出这个人的亡人的这个形象，比如说现在条件比较好，直接放照片就已经可以了。以前的话没有照相，那么一般都是说，如果就是亡人是男人的话，给他画一个男人的像，然后如果是女人的话，这个女人的像，而且就是说基本上画的这个像的这个样式啊，就是说在这个伞盖下，然后就是说是那个蹲着的，然后恭敬的这个合掌啊，这样的一种这个形象，并且做的这个就是说小小灵牌的话，他也会对这个灵牌做一些装饰，然后有这个伞盖呀、啊，有这个花幔啊，就是做一些这个装饰，并且在这个装饰上的话，还要点缀一些这个装饰品，比如说这个装饰品的话，主要就是用这个亡人他生前特别这个珍惜的、特别执着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念珠也好，或者说一些他的这个珍珠玛瑙啊，反正总之他比较这个就是执着的一些比较珍贵的这个东西啊，那么就是放在上面，然后就是把这个的话交给就是说自己有信心的这个上师，然后让上师僧众来进行念经，在这个七七四十九天当中啊，如果有能力的话，一般在藏地都是说请这个僧众，那么在这个七七四十九天当中念这个文解脱，给他灌顶，然后做这个指指。那么有些没有能力，至少说在这个七天啊等等的这个就是说当中给他就是说那个要这个念经的，这个也是说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说关键，非常关键非常这个关键的。所以一般藏地家家户户基本上就是说家里出现这个亡人的话，都会让僧众啊去这个念经加持。那么这个也是说确实有功德，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但是莲花发生大事，为什么这里边说灵牌之上灌顶就已经迟了？原因就是说，我们也是再强调，因为在这个就是说中阴的漂泊在中阴肠道的时候，尤其自己生前没有善法的这个熏习力啊，那么这个时候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心识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像愚痴的野狗，外面给他扔一个骨头的话，他会就是说不要命的，就是说去啃那个骨头。这个时候主人怎么样叫他的话，他不听的，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状态。所以在这个中阴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心识啊，也是说漂泊在这个业道的这个就是说长河呀、或者中阴的这个肠道当中心识就像愚痴的这个野狗一般啊，你就是说上师啊，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说去招呼你啊，如果自己没有善法的这个因缘的话，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那个困难呀、非常非常困难。当然一些强力的这个上师加持，然后自己生前对上师有信心的话，确实这个时候可以得到这个上师的这个就是说勾招呀、然后就是说这个得到这个加持力。但是一般的这个就是说情况下的话，我们说他要意念这个善许，确实是非常有困难的。所以我们在自己的这个周围啊，经常也会经常就是说，比如说自己的父亲母亲一些亲朋好友，比如说在临终的时候，那我们就说好心好意说你要这个念佛呀，然后让他就是说去这个就是说要意念这个善法。那有些就是说有善根呢，他会就是说听你的话去这个意念念佛，但是很多的就是说这个自己的一些亲朋好友的话根本不听，因为他那个时候的这个心识啊，非常的这个有时候是非常愚昧的。然后就是你怎么样说，因为他处在一种非常痛苦的这个状态当中，根本就是说提不起这个念佛呀，或者说意念这个善法、意念佛陀的这个心念，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困难。所以在我们五浊恶世的这个众生的这个心态呀，没有就是说去到善法当中，那么他的这个心态就像从暗入暗一般啊，是很难提往有一种什么呢，往上提的这个心态。所以在汉地的这个修行人啊，也是有一句话，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平时啊修行的时候，你白天有十分把握就是说能够做得了主，那么在这个做梦的时候，你仅仅只有一分把握，是这样子的。然后说你做梦的话，比如说你十分能够做得主，能够有这个十分的把握，但是只能够在这个临终的时候，你只能够起到一分把握的这个作用。原因在于哪里呢？其实原因的话跟这里边就是说所讲的完全也是相符的。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就是说修行人，按照黄世仁波切这里边是引用了很多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校正啊，然后也是跟我们做这个说明。所以最关键的话就是说，我们在生前要跟这个善法接上缘，生前有能力的时候尽量要行持这个善法。像我们现在修家行啊，还有就是说般若摄诵当中，我们就是说同时观这个无二慧啊、般若正见相续当中升起的话，那么这个在平时串习啊是非常非常这个关键。这个平时串习如果说都不能够自己有能力，比如说般若经当中无二慧啊，那么去除相续当中的一些这个人我执、法我执，那这个时候平时般若经这么殊胜，然后在自己就是说非常清醒的时候，然后还是无法来进行就是说对照自己的这个相续断除烦恼， 掉。那我们想一想，哎，在临终的时候，那么完全是随恶业的这个业力风所转，那这个时候自己有没有一种自在的这个能力去这个就是观佛像，或者说去这个念佛号，或者说安住在这个无二的这个般若空性当中呢？确实也是说非常非常的这个困难。所以我们莲花生大师啊这里边所讲的也并不是说文解脱丝毫的这个功用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关待于我们生前的这个修法来进行讲的话，那么作为我们修行人啊，活着的时候自己精进的虔诚的去修法，这个是说非常非常这个就是说关键而且我们比如说在生前的话，哪怕依靠这个偶尔因缘呀，我们认识了这个中阴法那么这个功德其实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在藏地的话基本上有一个家喻户晓的这个公案，那么当时藏地就是说有一个富贵人啊，那么他旁边有一位这个老太太，两家关系非常好，后来这个富贵家的这个丈夫啊就已经死了，死了之后的话他妻子就把这件事情因为关系非常好嘛，就告诉老太太，老太太的话以前她也学佛，那么也行持善法，但是她对这个密宗的一些坛城啊，还有这个就是说文武本尊的这个法相不太熟悉。所以当时啊她为了安慰那个她妻子嘛，那个死了丈夫的那个妻子，那么她也是去她家帮她处理一些后事。那么当时这个富人家也是请了僧人啊，然后就是说7七49天当中给他们念这个，就是给这个亡人啊念这个文解脱念这个文解脱。那当时那个在这个佛堂当中也是挂了那个就是文武百尊的这个就是说唐卡，文武百尊唐卡，那个老妇人当时看了以后，因为她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看到的这个文武百尊的这个唐卡觉得非常稀有，就问当时一个喇嘛说这是什么，当时喇嘛也是跟她回答说这个是文武本尊的这个坛城啊。那当时老妇人就问嘛，说为什么就是说在这里边挂这个唐卡文武百尊的这个像呢？当时那个喇嘛也是跟她解释了，说这个一般人啊死了以后，那么基本上都会出现这个就是说那个文武本尊的这个现象啊，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他认识，那么这是这个文武本尊。所以当时那个老太太听了这个喇嘛这么解释之后的话，并没有马上就是说无比的信心升起来，她还是有一种怀疑说在这个临终的时候怎么会就是说出现这些这个像呢，觉得可能非常奇怪吧。但是她呢也有这个善根，后来也是说产生了这个信心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之后的话就过了三年之后，这个老太太也那个就是不幸就已经这个去世了。去世之后的话，她的这个子女也是非常孝顺，然后也是给他的这个母亲啊七七四十九天也请喇嘛给他念经。念完经之后的话，那他儿子还是要想让就是说书生上师加持他母亲让他决定就是说往生的这个清净刹土。所以后来他也是给他母亲做的这个灵牌，然后也是说带到那个那个拉萨呀布达拉宫，然后就是那个拉萨带到这个拉萨啊，然后就是说找这个噶玛巴非常就是说了不起的这个大成就者，然后让这个就是噶玛巴给他做这个加持。但是当时他去了以后的话然后一直就是说极力的要求啊，就是说噶玛巴加持他母亲，说超度他母亲，说我母亲已经在已经往生了，说希望您能够加持他获得解脱。当时噶玛巴也是说众生的业力是自己就是说自己那个承受，自己就是说去这个消除，说我不可能给他来进行就是说超度他的。但是当时他儿子对这个噶玛巴非常有信心，说那您告诉我的母亲说现在已经转生到哪里了。那噶玛巴说我现在没有神通，我怎么能知道呢？但是他儿子还是不相信，说那个你这么有成就啊，当时还是那个就是说这个极力要求这个噶玛巴加持他母亲啊，然后抱着那个噶玛巴的腿嘛，一直就是痛哭流涕，要求噶玛巴那个加持。后来那个噶玛巴看他也是说非常的这个诚心啊，后来那个过了一段时间，那么也是跟他说你母亲啊，其实在几个月之前啊就已经那个获得这个解脱。那儿子听了以后不相信，因为他说我母亲生前就是说根本没有特别的这个持咒啊念佛呀等等的，没有行持太多的这个善法，说怎么可能马上获得这个解脱呢？后来噶玛巴就跟他讲了说这个三年前有这样的一种因缘啊，说你母亲有幸就是认识到了这个文武百尊，因为那个喇嘛当时跟他讲了嘛，说你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问一问就是三年前的那个喇嘛。后来他儿子就是回去了之后的话，确实就把这一件事情证实了。那么之后的话，他对这个密法也是升起了这个无比的那个信心啊。所以我们说即使你像没有修过这个中阴法呀，但是说你有善根有因缘的人，生前哪怕就是说看了这个文武本尊，认识了这个文武本尊的话，依靠这样殊胜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缘起力加持力，那么在中阴的时候他不会这个堕落，甚至能够得到解脱。所以我们 平时的话，如果自己有这个善根，有这个信心的话，平时应该就是说看这个文武百尊的这个像，如果自己有这个观想能力啊，把它记得这个清清楚楚，那么知道自己死后会出现这个显现，那个就是说，当然这个在临终前啊，临终的这个就是说时候看到的这个文武百尊，根据个人的这个不同根基啊，那么也会显现不同的这个像。有些人在这个中阴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就像生前自己所看到的这个唐卡当中的这个文武百尊的这个坛城啊，他的这个双运像、激情像，还有这个愤怒像啊，全部就是说，会这个。现前，全部会现前。那有些人的话，他就是说不一定原原本本的这个就是说现前，是这个不一定的。有些的话，甚至本尊啊，他会显现一些动物的这个形象。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不要产生一种害心，哎，不要认为我杀业重了啊，是不是说显现的这个牛头马面啊等等的？然后就是说不要把它看成一种这个动物。这个时候就是说，你如果说有生前的这个串习的这个善根啊，那么你可以认出就是说认识出来是本尊的这个显现。否则就是说，如果没有认出来，马上就会变成非常恐怖的这个地狱狱卒啊！因为万法是唯心所现嘛，没有这种观想能力的话，马上会随着自己的这个业风所转。所以在这个密法当中啊，确实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这个法门。你像我们在现在啊，就是说网络非常发达，那么很多人的话都会有因缘接触到一些比如说密宗的这些那个法。但是我们说这个就是说，确实从这个方方面面啊，如果真正你对这个密法有所了解的话，那你像这个文解脱等等的这个加持力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其实这个不可思议，我们不用说像这么就是说书圣的这个密法当中的这个文解脱啊等等的这个书圣法呀，其实在这个汉地啊，比如说我们说最书圣的这个法，其实就指的是般若法门。你看对于这个般若法门的话，哪怕就是说接上一个缘，耳旁听到了以后的话，其实对于他的这个临终啊，都会对他的这个就是说上下，然后就是说起到一种关键性的这个作用。以前在那个就是汉地大藏经里面也是有记载有这样的一种公案嘛，以前在那个哪个朝代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老母亲啊，她是特别相信神通，然后人们就把她叫这个神母嘛，特别相信神通，根本就是不相信三宝。反正看到出家人，他就觉得非常倒霉，反正就要把自己的眼睛啊就要捂起来，根本就不看。有一次就是说，诸佛菩萨可能也是一种视线度化他。当时在他家门口就是出现一头黄牛嘛，出现一头黄牛以后的话，他就非常贪心，说想把这个黄牛等了几天，一直就说无主物啊，没人领。后来他就想把这个黄牛牵到自己家，等到他想去牵的时候，那个黄牛啊就一直跑，他就跟着那个黄牛后面去追。后来那个黄牛就一直就是跑到那个寺庙里边去了，然后他那个虽然不想进寺庙，但是贪心非常重嘛，他又想得到这个黄牛，后来没办法，然后就进了那个佛殿当中。进了佛殿当中的话，当时一下就看到出家人了，他觉得自己非常倒霉，当时就是捂着眼睛背对的这个出家人啊。那当时出家人的话觉得他非常可怜，然后看他这样就是说嫌弃出家人啊等等的。后来那个寺庙里的出家人啊就从那个殿堂里面就出来了，而且为了要给他种一个善根啊，然后那个出家人就念嘛，大家齐声念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啊，念了三声。当时那个老母亲觉得非常的这个就是说那个倒霉运啊，说不但见到出家人，还听到了这个就是出家人念经的这个声音。后来他那个黄牛进了那个寺庙，其实就已经不见了。然后就是说他后来就是出来以后的话，从寺庙赶快就跑出来到了那个河边啊，觉得非常倒霉嘛，然后就拿那个水啊往自己的耳朵里边洗，然后就是说我今天啊，就说我才不要听这个佛经呢，说这个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啊，说我不要听。然后洗了耳朵以后的话，他自己就观想嘛，说让这个水把这个声音啊给洗掉了，说那个把这个念经的这个声音就洗掉了。后来就是说他一生当中啊就是这样，就是说一直不相信三宝，但是以这个听三声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这个因缘，后来他造了恶业死了以后，阎罗王也是跟他说你生前没有任何的这个善业做庄严，罪恶是非常重啊。后来翻他的这个功过薄的时候，就发现他说那个，但是你非常有幸的是什么呢？你听了三声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啊，说你现在的话可以还神，然后你要这个回到人间之后的话，你要书写300遍这个就是说般若经。后来以此这个因缘啊，确实他一生当中基本上没有造什么善业，但是因为这样书成的这个因缘，那么后来也是说那个还身之后的话，那么也是对三宝产生了这个信心啊。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显宗当中，其实对这个书圣的这个般若法呀，那么接下了这个因缘，在生前的时候接下因缘的话，那么在这个临终的时候，确实人的每个人的这个就是说业力啊，他的善根也好，业力也好的话，确实不可思议，这个的话唯有佛陀才能够彻知。但是我们在这个生前啊，应当尽自己的这个能力，尽量跟一些书圣的这个法接上善缘。比如说像在密宗当中，那么这里边的这个文解脱、文武百尊的 的这个像。那么像这个也是这个老太太，她是对这个三宝是有信心的，但是她对于这个文解脱的法并没有说真实的去修持，但是因为她认识了这个文武百尊，所以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啊，也是说获得了这个就是说解脱。所以我们对于密法当中的一些法要，如果说自己有这个善根有因缘的话，那么自己应当说再在文思一些这个密宗的一些书上法要，那么产生定解，那么尽量就是说去修持。如果自己实在就是说对于这些密法自己生不起信心的话，但也千万不要就是说造这个口业啊，然后自己不了解的这个东西随随便便就是说这些不是正法，那这样子的话也是依靠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愚痴，那么也是造了非常可怕的这个恶业。所以在这里边的话，那么也是说我们在身行啊，一个是精进修法，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我们要跟一些书生的这个法呀，那么接上这个因缘，也会对我们的这个就是说解脱呀，或者是往生善趣，也会起到一些这个就是说关键性的这个作用。所以这里边莲花生大师这里边所讲的，主要为了突出我们在身前修法的这个关键性，所以就讲到了说在临终的时候，那么去灌顶啊，去这个加持它啊，这个时候已经晚了，所以就是说应当在身前的时候，那么自己应当就是说极力的去这个修持善法，是这样讲的。那下面的话我们继续看说，就像马的这个方向啊，随着这个辔头所转一样，上去下去的关键时刻呀，就是现在活着的这个时候。那么这里边我们其实也是说在这个强调了，其实就是现在活着的这个时候。那么依靠极生的人生行持向上之善业的力量，与其余五道相比是遥遥领先，也就是说此生此世完全可以永远舍弃天灵盖。这个天灵盖的话，就是说永远舍弃天灵盖的意思，也就是说今世啊舍弃一次这个头盖，也就是人生之后永远再不会转生轮回的这个意思。那么他这里边说这个我们在这个极生当中啊，那么在我们获得想满难得人生的这个时候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啊，其实等到我们后面讲到这个想满难得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比如说诸根具足，那么在六道当中我们在南瞻部洲啊获得这个人生，其实是最宝贵的这个人生，比任何一道都有行持善法的这个能力啊。原因等到我们后面也会讲，因为在恶趣的话完全是在处在一种极端的痛苦当中啊，他不可能说有这个机会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闲心去行持善法。而在这个天界的话又太过于这个享受了，所以这个福报大于他的这个痛苦，那么这个时候他也发不起这个心啊，去这个就是说行持这个善法。所以说我们极生当中获得这个人生，应该是说行持向上的这个善业的这个力量啊，就是说是这个遥遥领先。其实在那个天道以前般若经里边也是这样讲，第十天啊他就是说嘛，说他们跟那个阿修罗打仗快败的时候，那么只要念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的话其实就能够打赢嘛。后来别人就问说，那你第十天，那你为什么每次就是说不经常念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当时第十天就说嘛，说我们天界太享福了，所以平时的话大多的时间我想去享受，不想这个念经，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就是说天人的福报虽然比我们好，但是的话他们行持善法的这个力量啊是非常的这个弱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道当中啊确实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行持善法的这个力量比其余的这个五道啊是遥遥领先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此生此世是完全可以这个永远舍弃这个就是说天灵盖，也就是说永远断除轮回的这个根本，就是在我们现在很多现在就是说在座的这些道友们啊，那么比如说现在已经拥有了这么殊胜的这个正法，不论是显宗的法要也好，密宗的这个法要，那么关于这个解脱的这个法要已经拥有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自己就是说不去修持，就好像说一个人做了这个甘美的这个就是说饭呀，自己不去食用一般，那么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就是说如甘露一般的这个妙法，但是自己什么呢，不去这个实地的去修持，然后把它摆在一边，好像放一个这个就是装饰品一般啊，然后把法正法呀光盘啊放置一边，然后自己就是说不听，也不去这个就是思维，也不去修行的话，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就是说人的话，其实行持善业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即便是说在以前自己没有就是说那个接触到佛法以前造了很多的这个恶业，不论是杀生也好，偷盗也好，邪淫也好的话，但是一旦就是说你真正有缘接触到佛法，那你就是说明白自己的这个恶业的严重，那么通过这个就是说精进努力的那个文思修行佛法的话，那么你就会产生一种断恶行善的这个力量，那么以此力量的话，后来必然会什么，从根本上断出自己的这个烦恼和业，那么会从根本上中断这个轮回的根本。所以像我们在大家都应该知道很多像这个藏地当中啊，比如说那个 冈当派啊，很多的这些就是说那些高僧大德通过这个就是说极生的这个非常精进的这个就是说行持啊，那么极生也是获得了金刚持如来的果位。我们宁玛巴当中，那么也是通过很多的这些修行者呀、舍事者，那么通过精进的这个修行极生当中也是获得了殊胜的这个就是说成就。极生就是说不舍肉身啊，往生到这个精进刹土的这个历来的这个高僧大德也是说非常多的。那么在汉地，不论是净土宗也好，禅宗也好，很多的这些高僧大德并不是说他们一出生啊好像就是说一种像佛一般获得了这个就是说不共的功德，那么在这个不论是显现上也好，或者说在实际上也好，那么都是通过这个非常刻苦的这个修行啊，那么以前比如说造了一些恶业，那么极生当中我知道接触了佛法，那么想要是不堕恶趣，想要这个就是说救度众生，所以他们发起了无比的这个精进力啊，精进力也是说我们后人啊叹为观止的。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力量，那么极生当中也是说永远舍弃天灵盖，不但自己获得了解脱，并且发起这个大圣的这个菩提心啊，也是利益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很多的这个有缘众生。所以说在这个获得人生啊，其实确实我们从自古以来，我们在藏地很多的这些高僧传呀、不论是说一些这个唐高僧传、宋高僧传，还有在一些这个止月录当中啊，还有就是说五灯会员当中，很多的这些高僧大德的这些修行啊，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就是说羡慕的，而且就是说产生信心、欢喜心，而且就是一种向往之心。那么在这个就是说藏地啊，那么不论是这个就是四大教派当中，宁玛巴、萨迦、格鲁，那么在他们的这些纯真祖师的这个就是传记当中啊，确实也都是通过什么呢？人身。那么在极生当中，通过精进的这种修行而获得了这个殊胜的这个果位，并且利益了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啊。所以说我们作为这个人神获得成就那么是那个就是说修行的这个力量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比其他的这个就是地狱啊、盘生啊，还有这个天道是非常的这个就是说殊胜的这样的一种人生，我们已经获得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应当善于去这个运用啊。这是说从行持善法方面能力也是非常强，但是说同样的说这个人生积累向下之恶业的能力也远远超过愚道众生。换句话说，今生今世也可能成为决定无法脱离恶趣深渊的这个罪魁祸首。那如果说我们没有有缘就是遇到一些殊胜的正法，没有这个正知正见的话，那么依靠人身造恶业的这个能力也远远超过了其余的这个众生。为什么这样讲呢？你比如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正知正见，自己前世的这个善根福报全部都不具足，那么极生当中对于三宝、对于密宗的这个法要没有任何的这个信心，不但没有信心，自己就是说口无遮拦说什么就是说上师三宝就是说没有功德呀，然后就说完全都是欺骗人啊等等的，那么自己就是说对于这个上师三宝产生邪见，对于业因果的话完全这个诽谤，不但就是说内心生邪见，并且就是口无遮拦去对其他人就是说去宣说诽谤这个三宝的话，那这样也是依靠自己短暂的这个时间当中啊，那么依靠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口业嘴巴的话，也是造了非常这个可怕的恶业。那我们想想这个就是说造恶业的这个能力，你像一个牦牛啊，或者说一只鸡啊等等的，他们就是说有没有这种能力去这个就是造这样的这种恶业的？因为他们完全是一种愚痴的这个状态，不可能就是说有这种心识去诽谤三宝的。所以的话说作为这个人的话，如果没有正知正见，相续当中充满邪见的话，那他造恶业的能力啊，确实也是说远胜于这个其余的这个猪的。其实一般你像这个天人的话，他对这个三宝一般不会产生邪见，天人一般都有神通，所以他们对这个三宝都是非常有这个信心的，不容易产生这个邪见。所以一般的话像这个就是说像这个人道啊等等的，那这个时候而且在这个就是说一般这个恶趣啊，以前居舍论也好，还有这个广论当中都说，比如说地狱当中的这个众生也不容易产生邪见。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对这个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己当时已经亲身有了这个体会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对于业因果啊等等的话，他也不会有这个就是说邪见。这是在那个以前居舍论当中也是有讲，但是往往在我们人道众生的话，那么依靠自己的这个就是说业力所致啊，那么像我们如果对于这个上师三宝没有信心乃至于就是说自己也不对自己负责任，随便就是说乱说话诽谤这个三宝的话那这样子的 话，确实说你造恶业的这个能力啊，也远远超过这个其余众生。不但是说我们，你像这个就邪见方面，乃至于像现在啊，就是说人类的这个就是说贪心啊，越来越这个炽盛的时候，那么造恶业的这个手段也会越来越这个先进。比如说从这个上个世纪以来到这个世纪的时候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核武器的这个研究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杀伤力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严重啊。那么就是因为没有因果证件啊，没有这个就是说真知真见的这个导致啊，那么作为人头脑虽然非常聪明，但是没有用到正道上的话，那么造出一些这个杀伤力非常严重的这个武器，那么以此的话，乃至于这个武器没有在世间消灭之前，那么他必然会在这个恶趣当中再再感受轮回的这个痛苦。所以尤其在这个就是统计当中，在上个世纪，比如说通过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那么你像一次世界大战，那么就是说这种当时通过各种武器的这个就是说杀伤啊，那么当时就是说死亡的话也是达到1000多万这个人啊。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死亡了大概是5-6千万的这个就是说人数啊。后来在那个就是日本的这个广岛长崎啊，然后就是说美国也是投放了这个原子弹，那么在这个一刹那当中，当时就有将近这个20万的人当时就已经魂飞魄散啊，就是已经丧失了这个生命。那我们通过这个上个世纪的这个不共统计当中啊，其实就能够看出来人类就是说造恶业的这个能力啊，确实是说超过了其余道的这个众生。而且就是说统计当中，像在上个世纪当中，那么通过这个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啊，那么大大小小的这些战争死亡的这个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在这个就是说有史以来历史上记载的这个所有人数，都已经远远超过了。而且就是说从这个二次世界大战运用这个原子弹核武器之后啊，那么随着这个科技的发达，那么关于这个核武器它的这个体积越来越小，然后就是说杀伤力反而就是说越来越大呀，那么就是说确实就是说非常的这个就是说恐怖啊，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情形。所以一些确实非常恐怖的这个人物，一个就是说专门制造这个核武器的一个就是说一个人嘛，他也是非常这个就是说也是说过嘛，说这个说即便我们国家被这个别的国家好像给这个就是说侵略了炸毁了，说只要我们就是拥有一个就是说核潜艇的话，那就是说我们完全有能力摧毁对方敌方国家中等以上的这个城市啊，全部能够那个摧毁。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封印这个世界的话古代还好，就是说那么这个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这个发达呀，确实依靠这个人身，依靠人的这个就是说脑力的这个智力啊，没有用在这个正道上的话，那么他造恶业的这个能力确实已经远远就是说超过其余的这个就是说众生啊。原因在于哪里呢？就是因为戒律上当中也是讲了，说一个贪心重的人的话，他会什么呢？无恶不造。所以我们作为欲界的这个众生，没有这个就是说正知正念的这个摄持，没有确入解脱道的话，又对这个善恶因果丝毫不相信，那这个时候随着这个人们的这个贪心啊不断的这个膨胀，那这样子的话，为了就是获得自己的这个利益，国家为了获得国家的这个利益的话，那确实会这个什么呢，就是说非常这个恐怖的这个现象会这个出现。所以这种能力啊确实也是远远超过了这个余道的这个众生。所以像这个最初的这个核武器的这个理论的这个奠基者其实就是爱因斯坦嘛。爱因斯坦也是说过，说现在的这个世界马上就要濒临什么呢？灭绝的这种恐怖的这个危险确实也是我们没有用在这个正道上的话，那人的这个智慧也好，他的这个智慧啊确实就是说完全是造恶业的一种手段。那么换句话说，今生今世也可能成为决定无法脱离恶趣深渊的罪魁祸首啊。所以就是说你没有善于运用的话，确实成为什么呢？永远无法解脱的这个恶趣深渊的这个罪魁祸首啊。所以像以前古代的时候，藏地一般就是说用那个火枪嘛，极乐园大书当中也是有，反正就是说乃至于火枪啊，这个武器没有消于这个就是说世间的话没有消灭，那么他制造的人啊，他会再在这个恶趣当中感受这个就是说痛苦。所以以此为例啊，你像我们拥有这个人生确实非常难得，非常难得，但你善于运用的话，那么成为什么呢？就是那个解脱的这个因，能够从根本上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而不善于运用然后就是说自己的这个业力所致啊，确实就是说那个无法脱离啊，就是恶趣的这个深渊，那么必定自己的这个生生世世会这个从案遇案啊，无法来进行获得解脱。所以你像 我们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啊，就是在座大多数道友基本上就是说应该是非常的这个清醒，应当说自己对自己做一种随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幸比如说在众多的这个宗教当中我们屈入了这个佛教，那么在佛教当中像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已经算是已经屈入了这个真正的这个解脱道。因为这个修行的这个道路，那么作为这个纯诚上师们给我们指点的非常清楚，没有就是说给我们指点一种其他的这个路啊，完全是通过正法然后调伏我们的相续来进行给我们做这个接引。所以我们应当说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说庆幸。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应当说再再的就是说祈祷这个上师三宝，再再祈祷这个上师三宝。因为作为我们一个修行人的话，我们这个思想当中啊，那么一定要什么呢？依止这个上师。而且在我们的这个就是说不共的这个传承当中啊，尤其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再再强调，就是对于这个上师三宝，那么作为一个修行人啊，应当经常这个祈祷。一方面依靠自己精进修实力，那么修持这个正法，另一方面的话依靠这个上师的这个不共加持力的话，那自己必定会在这个极生当中啊，在这个解脱道当中会获得一种不共的这个就是说加持。因为凡是就是说真正在这个佛道当中修行的一些道友都会有这样的这种感觉。这个的话是绝对跟你以前没有学佛之前啊，那么在家的时候上一些学校啊，然后就是说跟一些老师学习那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师生的这个关系还不完全这个一样。在佛教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依靠这个上师，然后就闻思修这个正法，那么一方面的话我们要相信在这个佛教当中啊，是有一些我们凡夫肉眼根本看不到的这个无形的这个加持力。上师和弟子之间，或者说善知识和这个弟子之间眷属之间的话，有一种不共的这个就是说缘起力，通过弟子对上师的这个就是说诚信啊虔诚的这个祈祷力，那么会获得不共的这个就是说加持啊。那这样子的话啊，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这个道路当中会遣除很多很多的这个伪缘，那自己的这个就是说修行道路的话会这个一帆风顺啊，那么会不断的这个就是说向上的。下面的话我们继续讲说，如今啊我们已经幸运地遇到了如明一般殊胜的上师，获得了如这个起死回生的这个甘露妙药般的正法，此时应当依靠上述的四种真实想修持自己所听闻的正法，屈入解脱道啊。所以像我们就是说确实非常幸运遇到了这个如明一般的殊胜上师，已经遇到了这个我们就是说没有遇到一些这个恶知识啊，这是非常这个幸运的，也说明我们前世积累了这个就是说善法的这个因缘啊，才有这么殊胜的这个因缘。那么现并且也获得了什么正法，这个正法的话就像什么呢，起死回生的甘露，天然的这个甘露它可以有这个起死回生的这个妙用啊。我们的这个正法对于我们每一个修道人来进行讲的话，就像天然的这个甘露一般啊，我们也已经获得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种种就是说一些外在的这个因缘其实我们都已经具足了。那么我们应当依靠什么呢，上述的这个四种真实想，而依靠自己就是说所听闻的正法，应当就是说屈入到这个解脱道当中啊，这是说非常非常这个关键啊，也就是说做了一个总结。那么下面所讲的这个内容啊，就是说应当断除跟这个四种想颠倒的四种唯品，说应当断除四种真实想的唯品，也就是四种颠倒想。如功德藏中说，人性恶劣，狂如绳，依止上师如补章，以得正法摄香物，实习狩猎舍誓言。这里边功德藏当中啊是这样讲的，说我们的这个人性啊非常恶劣，而且就是说一种这个狡诈呀、啊、就是说欺狂啊，那么这种本性就像这个就是做陷阱的这个绳子一般啊，绳索一般啊，是一种欺狂的这个本性。说有些人的话他一直上师啊，就像这个就是说猎人捕这个就是说猎物章一样啊，那么就是说他猎人捕章是为了获得这个麝香嘛，麝香是非常名贵的这个药物啊，那么他一指上师，把上师看成如这个章子一般，然后把上师的这个正法啊，那么看成如这个麝香一般，所以就是说得到的这个正法就好像获得了这个麝香一般。那么这个人的话像他是什么呢，就是说喜欢这个狩猎的一种猎人，所以他已经舍弃了这个一指上师的一些这个誓言啊，那么这其中已经说明了所谓的这个四种颠倒想，也就是将上师看成章子，将正法看作是麝香，将自己当作是猎人，将精进修行作为剑、陷阱等捕杀章子的这个方便。这里边啊就是四种这个颠倒想，这里边首先就是说把这个就是上师啊没有看成名义一般，而看成这个章子一般，正法的话看成这个麝香，然后就是说自己的话没有看成一个病人，就像一个狩猎的人一样，那么他是有什么呢，利害关系的，那么把这个就是说精进修行啊，那么就看成是说为了那个就是说获取这个麝香的一种方便方法，那么像这个陷阱啊剑啊来捕杀章子。所以平时的这个精进修行，平时比如说对上师的 这个，比如说通过这个财务供养啊，或者说这个经济修行的话，实际上都是什么呢？为了这个有利可图，哎，为了让上师哎对自己产生欢喜啊，对自己宣说一些不共的这个，比如说密宗的这个法要，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目的。一旦得到了这个法的法以后的话，马上就是说像把这个章子杀了一般，然后就把上师舍弃了，然后利用这个就是说如麝香一般的这个妙法，那么自己就是说为了获得一些名闻利啊，去这个招摇那个就是说撞骗呀、啊，那么这也是说非常的这个可耻的啊。这里边就是说四种的这个颠倒想，所以他这里边就是人生人性恶劣狂如绳啊。这个绳的话就是陷阱的这个绳，以前不是古代普章的时候猎人做那个陷阱啊，就是在那个章子经常路过的这个地方设置这个陷阱，然后就是里边做一个这个小圈，圈子上就是套绳子捆上一个绳子一头捆在这个就是小圈上，另一头的话就是捆在那个就是有弹性的这个木头上啊。那把那个陷阱就是用这个树叶啊给那个就是说那个做一些遮蔽然后给它遮上，然后一旦这个就是说这个章子啊，就是说就很容易就是说一旦踏上那个圈啊，那么就已经中了这个绳套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人性恶劣的话，其实就像这个就是说做陷阱的这个绳一般啊，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形。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啊，确实我们就是说在这个文法方式当中啊，因取之行为，首先就是讲到说要这个就是依止这个四种这个想啊，那么应当就是说四种这个颠倒想违品的话，应当就是说断除。在这里边我们确实就是应当明白，因为像现在的话人的这个就是说思想应该也是说错综复杂的。确实我们不否认就是说有一大部分也是有这个希求解脱道的修行人啊，真正的修行人存在，但是因为现在就是五浊恶世嘛，所有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不要说其他道的这个就是其他世界了，那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那么就是说众生的这个根基也是千差万别的。很多人表面上说是一个修行正法，但是他完全不是说把自己看成病人一般啊，为了希求解脱道，那么完全是一种狡诈的心态，想要就是说获得一些这个名闻利养啊。比如说上师有这个名气，通过得到上师的这个名气，得到正法了以后的话，进阶他还是为了获得自己的一些这个名闻利养，这样子的来进行就是依止上师的话，那完全就是说已经什么呢，不可能说对自己起到真正的这个利益。因为自己就是说你像依止了上师之后，就是说反正得到法以后的话，没有一种报恩心反而把这个上师舍弃了，然后就是说那个舍弃上师去这个做自己的一些这个名闻利养的这个就是说世间八法的话，那我们想一想，他所得到的这个正法虽然非常好，如这个起死就是说回生的这个甘露妙药一般，但是就是说如果他没有一种这个菩提心啊，一种那个就是出离心的这个意来进行摄持，没有对众生的这个就是说救度的这个心的话，会不会从根本上对于自己对于他人起到这个利益呢？大家应该什么呢，值得这个观察。一个是反观自强取，还要什么呢，要观察自己周围的一些这个修行人的这个心态啊。那么应当什么呢，尽量远离这四种的这个就是颠倒的这个那个心态。因为这四种这个颠倒心态，反正就是说很多现在人啊，因为佛法的这个加持啊确实不可思议，反正正法的话也是说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加持力，很多人就是为了这个行持世间八法呀，那么就是说佛法的这个就是说贩子呀，然后利用这个贩卖这个佛像啊，然后就是贩卖正法还有通过这个就是说名闻利养的这种心态，然后讲经说法来进行获得就是说他人的这种恭敬啊，获得他人的这个利养的话，其实这些的话其实都是什么呢，造恶趣的这个因啊。所以我们经常说正法，我们说这个就是说非常非常殊胜，其实这个学佛就像动手术一般啊，上师也是给我们打了这样的一个比方，你像动手术，如果说动得非常的这个成功的话，方法正确，那么就是说你的这个病啊马上就会痊愈，那正法也是这样。如果说我们就是说那个自己的这个意乐啊是正确的，依靠正知正念摄持，出离心菩提心，那这样子的话去这个修行正法，那么必定会什么呢，成为这个解脱的根本但是一旦就是说你运用的不正确，那就像手术失败了，那这个就是说乃至于会有生命的这个危险，是这样，就是说非常的这个后果非常严重的。我们在这个正法上啊，如果说你非法的这个形态来进行那个摄持的行持的话，那么正法反成了什么呢，成了你束缚的这个因了，原因就在于这里。所以求法不实地修持，不感念上师恩德的这些人，依靠正法积累恶业，并将终成这个恶趣的基石啊。那么这里边说像这些有四种颠倒想的这些这个就是说行人的话，求法不是为了这个实地修持，就是为了就是说行持世间八法，为了获得自己的这个名闻利养，并且也不敢念这个上师的这个恩德啊，一点的这个就是说感恩戴德的这种心啊没有的话，其实这个人的话也是什么呢，如石头一般啊，没有这个良心之人，那这样子的话 他依靠这个正法积累恶业，那最终会什么呢？就是成为恶趣的这个基石。所以法的话是没有任何过失，关键在于行持的人。你行持的人就是说去行持这个，就是说真正依教这个奉行，那么这个正法会起到它相应的这个不共加持力。反之啊，你依靠正法非常殊胜的这个对境，你不良的心态对上师产生邪见，那么对于正法来进行做这个贩卖的话，那依靠正法反而就是什么，成为你堕恶趣的这个就是说基石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每一个凡是自己有头脑有智慧有取舍的这个人的话，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这个修行啊屈辱到这个四种颠倒当中。我们在这里边就是说文法方式当中，上师为我们讲解这么详细，就是让我们要在各个角度，通过公案也好，通过这个传承上师们的这个金刚语也好，校正也好的话，要反复的这个思维这里边啊，甚深的这个含义。你在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相遇当中有一个什么呢？非常的一种感觉，觉得确实如此，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不是说口头上别人说的，而是自己心里边有这样一种感受的话，那我们才能够说真正成为什么呢？就是说一个真正的这种修行人啊，才能够说真正屈入这个解脱的这个正道。所以这里边讲的这个内容思想啊，大家应当再就是说做这个真实的这个观想。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如果道友们有这个问题的话，可以提问。好，下面我们做回向。索南德伊坦加热巴尼多内尼比扎隆潘谢江杰嘎那吉瓦隆车巴耶朱比朱比朱瓦朱瓦修本书实力勇猛之而不显回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上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上根为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世恒时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